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到第二卷，是在第四品信劫品第四，这就是金门三州说法的第二州，比说一州立中根，就是中等根性的人以比喻的说法而得到利益，比说一周立中根，这有四段文。第一是正比开山显一，那就是比喻品第三，已经讲过了。现在是讲第二，中根临结，说明中根临结，这就是信劫品第四。现在讲的就是中等根性的人经过前面的比喻品以后得到了解，了解以后啊，由他的信解力而以比喻来说明他的临解的情况，经文就是信解品，那么这个名中根临解科判是有两段，第一是金家续习，这个说过了。第二白佛自成，就是四大弟子禀白一佛自己陈说他临解的经过，这有两段，第一长文重诵正成临解，第二后十三句叹佛恩深。现在是讲的第一长文重诵正成临解，那么由长文由重诵，就是依这个文题呀分两段。现在讲的第一长文，长文有两段，第一旧法略临结，这个说过了。第二略比广临结，略比喻的详细叙述它的临结的这个意思，现在就讲这个略比广临结有两段，第一是利比，第二法合。现在讲了利比，第一资法说过了，现在讲了第二正利比，正建立他信解的比方啊，有四段文。第一是父子相识比，那么现在就讲这个父子相识比有四段文。第一子被父去，子被父去，这个文字有两段，第一被父而去，第二向本而返。那么这两小科的文字就是子被父去啊，上次是说过的，现在为了要接下文呢，再把这个文字对一对啊。经文就在第111页，第111页第四行，世尊，我等今这要说比喻移民十一，这就是资法。下面就是正利比的第一段父子相识比，父子相识比四段的第一子被父去，那么子被父去的第一被父而去，经文就是比若游人，年纪幼稚，舍父逃师，久住他国，或十二十至五十岁，这就是被父而去的经文。年纪长大，家父穷困，持贫四方，以求衣食，渐渐游行，欲向本国，这就是第二向本而返。那么合并起来就是第一段，子被父去。上次就讲到这里，那子被父去就是比方众生啊，被觉合成，无量劫来舍掉自己的本觉，被觉而合成呢，久住在三界六道的他国里， 十二十到五十就是五道，在这个三界里面呢，五道轮转，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年纪长大，就是说明他久缘种下善根了，大小圣出世间的善根。那么经过无量劫来的轮转了，吃尽苦头之后，就会厌苦求乐了，希望能够脱苦啊。那么所以觉得在这三界中轮转，家父穷困了，又穷又困，八苦交煎，苦恼无量。那么因此就想要找寻这个出世间了生死之法呢，慈平四方啊。越众生轮转贪着五欲的情况，就在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境界里颠倒，认为是常乐我净，升起四道。那么在这里奔驰于五欲沉浸之中，所以叫做持品四方。越知苦而想要去出苦方面说，就是追求出世间法啊，但是找不到正确的路线了，往往跑到外道里面去。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好多弟子啊，都是在外道里呀、学了好久啊，那么一无所得，那么这就持品在外道的那些邪见境中。以求一时，一比助道，时比正道啊。那么就是求这个正助二的刀啊，以断烦恼了生死。可是呢，都是碰到一些外刀啊，得不到真正的意识，得不到真正的正助二刀啊。渐渐游行欲向本国，慢慢的到处追求啊，不知不觉就来到佛的这边，去向于正觉之路了。本国就是指啊，慢慢要背尘而活觉，能够接近于佛啊，亲近到佛法的这边来了啊。所以欲向本国，欲不期而会，叫做欲无意中碰到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好多外道无意中碰到佛，一闻法而得悟的这种情况很多。那就是他在其他的道门之中啊，奔驰好久的时间，费尽这个辛苦啊，最后才无意中遇到佛啊，嗯，那就是所谓打破提携无灭处，得来全部会功夫啊，是那一种境界。辛辛苦苦在外道沉浸之中啊，打滚了好久，一无所得。最后无意中碰到佛啊，结果得到大法的受用，所以就回到本国了。这就显示这些三十子门过去种下初世间善根的，现在去向到这个自己发心的境界来，就是慢慢的回到佛的怀里啊，所以叫做欲向本国。下面是第二段，父求子终止，那么父既然慈悲父把子失掉了，那么到处寻求，希望能够找到原来替他种下善根的这些佛弟子们，那么佛不能因为这个弟子因缘没成熟，就停止教化众生的因缘了，所以他还是到各地方去啊，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其父先来求子不得，终止一成。文字上容易了解，就是这个穷子之父啊，既然把儿子丢失了，那么到处去追求寻求，但是寻了好久啊，一无所得啊。不能因为一无所得而不维持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还是安置在一个城里呀、来过他的日常生活。文字上是这样，而内涵的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观察这些二万亿佛前就替他种下善根的弟子们， 可是大根种下之后啊，不久又啊这个退失了。那么他们退失大法之后，那么想要培植他的大圣善根，继续为他这个培植善根，那么所以到处去寻求这个弟子们啊，但是他的大根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做不得。不得就显示过去种的大圣善根呢、还没有成熟。中子一成，长者父不能为了一子而废去他的家业而不做，这就是比方佛呀，不能因为一个地方的众生根基善根没成熟，而就荒废掉他度化众生的事业，所以佛到其他的各地方去度化众生。中子一成的那个中，越佛徒的四种佛徒来说，这个方便优余徒啊，是在同居徒跟十报徒的中间，二圣人的境界是安住在方便有余土中，那么再往下是凡圣同居土，再往上是菩萨境界的十报庄严土，而声闻人的境界是安止在方便有余土的境界中，那么方便有余土啊，是在凡圣同居土与十报庄严土的中间，所以叫做中子一成。意思就是说，大圣善根既然没有成熟，可是观察他们的声闻小圣善根呢、可以了，可以用小法来教化他们，因此啊，佛就安止在方便有余土中，等住来帮助他成熟大根，所以中止一成，止是安止，止息下来啊，佛就止息在方便有余土的声闻的这个境界之中啊，那么就是停留在凡圣同居土与这个十报庄严土的中间，就是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居在这个方便有余土的这个地方啊，成就是比这个这个声闻的有余涅槃了啊。方便有余土的这个有余涅槃，声闻人阿罗汉所证的这个有余涅槃呢、好像成，所以后边呢化成玉瓶啊，三百游旬叫做化成。这里中止一成，就是中止在要使声闻人安止下来的那个休息站里啊，所以叫做中止一成啊。他安住在这个声闻的淡中之理，这个偏正之理之中啊，安止在偏正之理之中啊，所以叫做中止一成。那么简单说，这就是比方佛停在声闻的境中啊，来教化这些大根已退而声闻根正在将成熟的这个阶段的这个众生啊，所以啊中止一成。齐家大富以下呀，是叙述佛的功德，跟前面的比喻品里面所说的长者大富的那种情境是相同的。齐家佛以实相为家那么安住在实相地理之中，所以叫做家。大富显示佛有万德庄严佛具足万德，所以叫做大富最富有了。那么财宝无量啊，是解释那个大富富的情况如何呢？因为他财宝无量，财指的五度福德，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修这五度成就的功德无量无边，那就叫做财，是财无量 宝指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最宝贵的，在佛法里面以般若最贵啊，所以称为宝啊。那么财宝两支啊，就是显示佛在因地修六度的功德圆满，现在福慧二足啊。那么以般若的宝来领导一切法趋向摩诃愿，所以叫做无量啊。财无量，宝无量啊，般若之宝领导五度趋向这个万德庄严，所以叫做财宝无量。那么究竟这些财宝是些什么呢？下面列出这个宝的名目来：金、银、琉璃、三福、福薄、玻璃、珠等。这里列出的这些宝的名目啊，就是所谓七宝了啊，通俗所讲的七宝。玻璃是水晶宝啊，等者等于其他没有列出来的世间无量众宝。这些宝啊，就是比方三十七道瓶啊，在三圣供法里就是三十七道瓶了，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越大圣不共法佛的功德就是实力、四无所谓、四无量心、四无爱变、十八不共法啊、八万四千相好等等这些功德啊。那么这些宝就是比方佛果上的实力、四无畏等种种功德啊，显示前面的所谓财宝无量啊，啊，佛的万德庄严、殊胜的情经，其诸川谷细节隐逸，文字上容易了解，就是这个长者呀，这个富啊，穷子之富啊，他的家里有很多川谷啊，装满无量无边的这个金银七宝啊。那些重宝啊，在仓库里面满到要流出来，银是满啊，溢就是满到流出来了啊，好像水呀、啊，水满了流出来叫做溢啊。那么银是装得满满的啊，银溢就显示它仓库里面呢所有的珠宝都是满满的。那么这是文字上的消文，而它里面的含义呢，仓。盛米月窗，装米的，里面放米的，所以叫做米窗。米窗装米的正实的东西是窗。那这是什么东西呢？比方禅定，禅定啊，禅定能生八百三昧啊，例如大品般若经里面所说的首楞严三昧啊、宝印三昧等，一直到离着虚空不染三昧。有108种的三脉啊，这个禅定能生108种三脉，所以叫做窗。比这个正实啊，就是迷是正实啊，窗就是显示禅定的境界啊。佛果上的八百三脉无量这个禅定功德，库是放东西的，窗库的库啊，平常窗跟库连起来讲，分开来呢，窗。装米的米仓库，放东西的物资啊，其他的一切物资都放在里面的，所以叫做库啊。那么这个库啊，是比十相宝库啊，一圣十相的宝库里有无量无边的般若妙法啊。那么这个十相宝库啊，能生十八空智啊。十八空的这个般若智慧啊，都从这个十相宝库里生出来，所以说观照能生十相。那么十相能起本有的此觉智啊，反观本体的十相，所以这个十相宝库能发出十八空的智慧，所以叫做库。库就是表示般若智慧，十八空的智慧。大品般若里面讲空的道理有十八种，叫做十八空啊。 后来的这个大般若经啊，就是有二十空，都两种啊。那么智者大师当时看到的是大品般若，所以都用以十八空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明般若的道理。他这个十八空啊，大品般若里面的十八空就是内空、外空、内外空啊，空空、大空、甚异空啊，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善空、一切法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啊，无性空也叫做无法空，自性空也叫做有法空啊，无性自性空、自性空也叫做无法有法空。这就叫做所谓十八空。这个十八空的道理简单说，内空就内六根空，眼耳鼻舌身意，内空内六根空。外空，外面六种沉浸啊，色声香味触法，外面的六种沉浸当体即空，所以六尘当体即空就是外空。内外空就是十二入空啊，内六如眼耳鼻舌身意，外六如色声香味触法啊，内外这个就是内六尘啊，内六根外六尘啊，合并起来就叫做十二入，十二入通通当体即空，所以叫做内外空啊，内空外空内外空，就显示这些一切诸法众生的这个身体啊，当体没有一法不空的，就是缘生性空啊。第四的空空能空，前面三空的通通当体即空，空之空也不可得，所以叫做空空。能空内空，能空外空，能空内外空的空皆不可得，所以叫做空空。第四啊，大空不只是举以某一法空，尽十方遍法界啊，一切诸法没有一法不空，所以叫做大空。大周遍一啊，尽十方法界没有一法不空。那么既然一切法皆空，尤为是空了，真如自性第一义谛啊，那是不是空呢？甚义空，甚义就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也是当体即空，第一义谛也是不可得，有形有相的东西尚且不可得，何况无形无相的第一义谛也是空的，所以甚义义空，那是第六。那么再讲加以分类，一切法不出有为无为，有为就是有所作为啊，白法里面的九十四种啊。那么前面九十四种有为诸法，每一法都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无法不空，当体即空，所以有为空。第七，有为法空，有为是空，无为无所作为，本来如是，没有生灭可得，所以无为当体更空啊。第八，说无为空。既然有为无为都空了，一切法没有不空的，所以毕竟空。第九毕竟空啊，毕竟就是究竟了，一切法究竟说到它的究竟自性啊，了不可的都是空的，所以叫做毕竟空。那么这都是越恒论，越诸法的当体的恒论。第十，越数论，越时间论，前际可得吗？前际不可得啊，从往前推，推不出前际来，所以无始，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就是前际没有实际可得，往前没有实际，往后也找不到未来的实际，所以无际空，越时间论空，过去无际，未来无际啊，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都是空，所以第十说无际空，这越实论。所以有些地方写着无始空，找不到原始，当体即空。第十一叫做善空，善以修观的分析一切法，分析到最后都没有实体可得，所以叫做善空。分析到最后都是空的，善空，好像薄芭蕉，好像香蕉树啊，一个一个剥过来，剥到最后没有实体，所以是空。这是十一。第十二，一切法空，没有一法不空的， 一切法种子前面有为无为啊，空间时间啊，一切诸法没有一法不空，所以叫做一切法空啊。因为一切法都没有实体，都没有自性，所以一切法是空。这是第十二。为什么一切法是空啊？第十三，本性空。一切法的本性不可得，本来没有实性，一切法实性不可得故，所以它本性是空。这是第十三。既然本性是空，为什么会有相啊？相是假的，幻象，所以第十四，自相空。任何一法它自己的这那个假象啊，相也是空，那是水月空花了不可得，所以自相一空。既然自相空，自己一向是空，诸法混合起来是不是也空啊？共相也空，就是诸法自他多方合并起来的，那个合并起来的共相也是空的。例如说一个房子啊，好多的钢筋、水泥、木头、砖头，这些建筑材料把它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共相。这个共相看起来有这么一个假象啊，但是你把它一一反归本源，水泥还给水泥，钢筋还给铁啊，那些木料还给树木啊，那些砖头还给泥土，那么最后这个共相不可得，所以共相也空。一切法没有共相，自相既不可得，众相共相也空，所以第十五啊，共相空。第十六，既然自相共相都空啊，因为一切法就是因为它无性，实性不可得，所以也叫做无法。这些法本来不可得，所以叫做无法空，它没有实性，所以叫做无性空。无性是空，自性也是空，因为它没有实体啊，自性不可得，所以第十七，自性空。最后第十八，无性自性空，无性即空，自性亦空，一切法没有不空，所以无法有法空。有些地方无性自性空就说到无法有法空，这就所谓十八空。大品般若旧义的般若经，大品般若叫做十八空啊。那么以这十八空，就是从这个诸法实相的库啊，实相宝库里发挥出本有的观照的般若智慧，由这个般若智慧显示诸法当体即空，那就是不离这十八法啊，详细分类成为十八法，一一当体即空，所以叫做十八空智。那么这些所有的窗户里面啊，八百三脉是窗，十八空智是库啊，通通满满，这些功德通通满满，所以叫做细界隐逸。隐说明佛自行功德圆满，隐说明佛的自行功德圆满，一啊是往外流，一是往外流，说明佛度化众生化他的功德圆满啊。所以细界隐逸啊，就是显示佛骨上福慧二言自利利他的功德究竟圆满，所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那么三觉圆万德具才叫做佛，这就说明啊佛骨上的无量功德完全具备。都有同仆尘浊虑明，这是说明佛的所度化的眷属，所度化的众生都有同仆，就是临节前面所说的几株同仆，比喻品里面的几株同仆跟那个道理是相同的。很多同仆侍候在佛的身边，那么这个同仆所谓都有啊，以天台的教理所说的就是两教的二圣，藏教的二圣，通教的二圣，就是声闻缘觉啊，或者是大小二圣啊，还有通教的菩萨，别教的三十心，通通包含在这个同仆里面，所以叫做都有啊。神比原教十地，原教十地菩萨好像大神啊，最接近于佛国，所以叫做神。神比原教十地， 浊是浮浊，浮浊佛法啊，十地浮行佛法啊，那么十回向四离度很深啊，能够接近于佛的啊究竟觉边，所以叫做浊，浊就是比十回向，原十回向位啊，神是原十地，浊是原十回向位，利就是官吏啦，做官的啊，利就是指这个实行位啊，修习诸法种种具持就是靠这个实行位啊，行是表示在动作修行啊，自行化它。那么这些菩萨实行菩萨就比作利，名没有地位，没有地位的老百姓是名啊，那么这个名啊就是比原始住，原始住原叫十诸位啊，刚刚入佛境界，属于佛国的名啊，还没有到利的程度，所以十住为名，十行为利，十回向为浊，十地为神啊，神浊利名就是比这个地相行诸四十个阶位。象马车身牛羊，这是推动往前进的东西啊，推动往前进的东西就是比方修观，比方观法，象体积最大，力量最大，行步最坚定，所以象比作一心三观，原教的一心三观啊，空假中三观，任何一观当下具足三观，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这种一体一心三观，三观就在当下一念心一念心中同时具足，运在所有大圣根心，气象于究竟涅槃，所以相比一心三观。马的力量虽然很能奔走啊，比起象来要差一点，所以马比别教的次第三观，象是原教的一心三观，马是别教的次第三观，次第先空，次假后中，所以叫做次第三观。车身啊，这个车子啊，象马车都可以胜的啊，都可以坐，都可以搭载啊，可以运载众生到究竟涅槃。车子有大有小，有权有实，所以车比权实诸法，所有权实诸法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车身。牛比通教的即空智，当体即空，通教的即空智慧，偏空的智慧啊，牛比即空智。羊比这个藏教的虚空智，羊的力量最小了啊，因为羊的力量最小，正好比这个藏教的虚空啊，分析得到空。藏教他了解空的道理呀、啊，要慢慢分析，一步一步慢慢分析，分析到最后啊，才知道是空的，所以叫做虚空观。所以羊比藏教的虚空观，虚空观能够运载声闻人到这个有余涅槃。无数显示上面的种种观门，种种修法无穷无尽啊、这都是由佛智里面开显出来的教导众生修行的方法，所以叫做无数，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出入心力乃遍他国，他国这是指这个穷子的长者夫啊，他很富有啊，他做生意便于其他的各国，出是往外啊，例如说把钱带出啊，那么给人家放利出，入就是进账啊，从外面赚钱进来入啊，出有利息，入的利益 啊，所以出入心力啊，这个做商业做生意呀、啊，啊，这个钱的进出啊，都有利益，所以叫做出入心力。他这个工作不只在本国，乃便于他国十方世界啊，其他的国家都有他的生意的啊这个范围。这是比方，它的内涵出比化他的妙用，佛度化众生的妙用，度化众生的甚用叫做出入自行功德，自己修行的功德，佛自己孤举历届修行成就的功德无穷无尽，那是自行啊，自行的妙用。西是化度众生啊，使众生得利益啊，是西利化功归己啊，化度众生的功德充实在佛的仓库里面，所以叫做利。那么就是化他自行功德都达到究竟的境界，所以乃遍他国，他国总指其他的国土啊，就是所谓除掉法性土之外，十报庄严土、方便游鱼土、凡圣通居土，便在这三土中啊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叫做乃遍他国。只有极光才是本国，长极匡土才是本国啊，十报庄严啊，方便有余，凡圣通居，都是度众生的境界，都是化他的境界，所以叫做他国。他国指这三土啊，自国是长极光。商贾驾客一神众多，商是行商走动的，做生意来来往往走动的是商，故是顾家了啊，顾货耳门啊，驾是摆在店面上坐在哪里卖的叫做驾啊，这个驾是指的啊，例如说好像店呢、啊、坐在哪里卖东西呀、啊，居货越驾啊。那么既然做生意啊，必定有顾客了，顾客很多啊，所以一神众多，这是比佛的应化二身无处不变啊，或者是应身现在一个地方在实现八相成道度众生，那就是驾，或者是化身周遍十方度化众生来来往往，那就是商啊，受度化的众生无穷无尽，所以就是客，这个顾客众多，我们都是佛的顾客啊，佛看到我们如果能够发心学佛，他都很欢喜，因为啊，以世间法来说，都到佛的这个百货店里面买东西啊，我们大家都到佛的百货店里面买东西，所以佛是主人啊，他是商主啊，看到我们这些顾客一一都到他的大殿里面来啊买东西，所以佛都很欢喜，是一神众多，越多越好啊。那么闻法听经学习佛法的人越多越好，这都是佛的顾客啊，这是一种比方啊。那么显示佛在各地方度化众生的这种的境界是无穷无尽的啊。那么上面呢就是说明啊复求子终止啊，这一段文啊，复求子终止啊，这个卯字下第二段就到这里，就是详细叙述啊佛果上的殊胜功德，这就是声闻这个中根人呢领悟到比喻品里面呢长者大富的那一段文啊。下面是第三，子遇到富城啊，长者子啊，他为了要求解脱，不知不觉就来到自己的长者富的城里面来了。使贫穷子由诸去落，经历果衣，遂到其父所指之城。这就是第三啊，子遇到富城。这段文的意思是说明啊，那些声闻人虽然退时大圣善根，可是他的这个声闻的 根性啊成熟了，不知不觉回到父的方便有意图的这个化成的地方来了。十，就是前面所说的，经过这么长久的轮转之后，这些贫穷子，贫穷子就是指中根的声闻人这些中根的声闻人不知不觉为了要寻求解脱呀，回到自己的本城来游诸去落游化到处去追求解脱，不知不觉到去落到果义那么就到了这个方便有余土的佛的父王所指之城来了。去落比五蕴，我们众生的身心五蕴身心，去落比五蕴，五蕴去落，这在《金光明经》里面有详细说明这个五蕴去落。果比十八界，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那么我们拖着这个十八界到处在各地方游走三界六道轮回，所以国范围比较大。义就是比都城要小一点就是义就是好像县城等于义。义是比方十二路六干六尘无量劫来轮回生死，所有的身心总不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拖住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身心境界在这个三界六道里轮转不息，不知不觉来到长者父所住的方便有余土之城所以叫做虽到其父所指之城不知不觉就到了那么到处寻求解脱呀，没有想到声闻根性发了，就来到方便有余土的长者父之城长者父所安置所居住之城纵然到此城，可是不见父这就是处处都是本地风光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本地风光，可是奇怪的是就是只是不见本来面目，时时都在本地风光里面游转，可是就是不见本来面目自己的本来面目从来不曾见到，就是不见父这就说明父子同在一个城，只是两不相见，父子同在一城总是两不相见。不但是目犍连的那些众弟子们是如此我们大家还不是一样吗？我们一下一父同住一城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本来之父所以傅大师说夜夜报佛名，朝朝凡共齐时时刻刻不离自信清净心的这个长者父，可是从来不认识他五蕴三中有真佛，无奈人人不自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里面本来就是当下就是诸法实相，可是无奈人人不自是没有个认识他的。这就是比方声闻人退大以后经过受到很多的苦恼，心起厌烦，想要求出苦那么被这个断肠二见的邪见智的邪慧所这个引导，走错了路，跑到这个外道里面去那么由此观察五蕴七浊十八界国十二处入狱处处寻求这个正住衣食那么有苦尽相迫声闻根性的根基成熟了，所以感佛的大慈悲父就到了这个有余涅槃长者父所指之城来了，和叫做遂到其父所指之城。这就是第三，子遇到父城，不知不觉穷子游到长者父所安住的城里面来。我们学佛就是要备尘合绝， 为了要背成和觉呀、啊，就是念念去向本觉的境界走，希望能够有此觉知，能够契合本有的本觉而成就究竟觉。那么因此现在能够遇到父成啊，就是父子同住一城了，就是还不相识，再往下呀就要找出这个相识的路线来了。但是这个长者父他这个时候啊正在忧念，忧愁而挂念啊、忧念什么呢？他年纪大了啊、因为这个琼子离开他已经51年了啊、那么距离那么久的时间呢、长者当然长者父年纪也大了啊、年事已高啊，更是忧愁了啊、因为这个家业没有交代的机会，长者父长者的这个儿子琼子游走啊、琼子没回来之前他的家业啊交不下去，不晓得要交给谁啊、藕益大师临走都会有这么两首句诵说啊、也就是诗啊、明智未终真佛眼呐、未知毕竟复何人啊、那么他这个明智未的真佛眼复何人不得而知，而长者父现在已经跟子同住一城，既然跟子同住一城啊，相会的期间就快到了，下文就是要说到这个父子相会的境况了啊。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啊，下文。